彼得后书二章第三讲。那我们回顾一下啊，上一次所讲的整个主要的主要的结构架构，就是彼得他在讲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当防备的事情。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神如何刑罚天使，神如何在诺亚时代用洪水审判，但是只拯救了诺亚方舟一家八口，然后神审判了那个索多玛和摩拉，只拯救了罗德一家，本来拯救了是罗德一家四口，结果他太太回了头，哎、啊，就变成严重了。所以呢，我们上一次的作业里面也谈到、哦、为什么要小心哦，不要学习罗德的太太。啊，我看到大家弟兄姐妹作业都写得很好，都知道那个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去学习罗德的太太。那意思就是说，你对于今生今世，当上帝叫你逃的时候，就不要再留恋，不要再留恋这世界所带给你的任何的东西。那因为我们在奔向上帝美好的家园。那么这三个古时候旧约时代的这个故事哈，那有一点很特别。第一个，神审判天使的时候，天使一点拯救都没有，他的生还率是零。天使一旦犯罪被上帝审判说你是犯罪的天使，他就把他锁在黑暗的里面哈，他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但是在诺亚时代的洪水呢，哎，他拯救了诺亚一家哈，但是诺亚有传异道哈，整个有100年或120年哈，这个整个的时间里面，他只传福音给他自己的太太、自己三个儿子，然后呢，这个三个媳妇不知道是不是结了婚以后才信的哈。但是呢，你可以从彼得前书里面有讲，他说基督的灵曾借的啊，是曾经借的基督的灵到监狱里面传福音给他们听哈。那个在彼得前书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们在上彼得前书的时候也讲过哈，因为那段的圣经呢，常常会让人家误会，就说哦，死掉以后你还有机会，哎，这个基督的灵会来传福音。可是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基督的灵怎么样，借着诺亚去传福音给当时代的人。但是这个当时代的人呢，大部分都没有接受，绝大部分都没有接受，只有他家一家八口。我们也讲过啊，诺亚的爸爸、诺亚的祖父呢，可能还没进方舟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神拯救的只有那么一点点人。那这一点点的人是因为他们是义人。那么从我们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义人不是因为你做了怎么样，义人就是你真实的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你跟我都是罪人，你跟我都没什么好的，而是上帝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你跟我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身上披戴了耶稣的宝血，神就以你为义。今天正好是复活节，或是讲受难日，所以我们啊，思想耶稣基督的受难。当然真正的受难日不是今天嘛，你要去看犹太历的受难日。当然这个是啊，天主教流传下来的，那我们就说哦，这是受难日，然后礼拜天是复活节。但是 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应该是看犹太历的啊，因为犹太历的月节是可以在礼拜一到礼拜天任何的一天，不会是像那个天主教规定啊，就是礼拜天，不是，对不起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要看的重点，我们看见了神为整个的世代开了一条基督的门，他要拯救人。但是今天在很多的基督教界里面的神学思想看法里面呢，我们发觉到他们对救恩呢的看法跟彼得所讲的救恩的看法有一点出入。那就是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细细的查彼得后书或是任何一张书卷，你去仔细看，不管是保罗写的还是耶稣的四个福音，还是路加写的使徒行传啊，使徒彼得、使徒约翰，再来就是犹大，再来就是雅各等等，这些人写的东西里面都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我们不要轻忽神这么大的救恩。可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神学思想、神学概念已经背离了，而且背离得很离谱。所以基督教一个纯正的信仰在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呢，会一览无遗。怎么说呢？我们有很多的人以为自己得救了，其实没有，因为他的生活行为是事实上是否认了买他的主。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二章里面看见的。好，那我们很快的讲一下我们上一个礼拜呢看见的哈，第四节，因为天使犯了罪，神没有宽容哈，曾把他们丢在地狱里面，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天使犯罪，神没有怜悯。天使是超乎神的时间空间的限制的，神在还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天使就存在。所以这个天使你可以讲说呢，完完全全知道上帝旨意的，你不能说他不知道，他完全知道。但是上帝给天使有一个自由意志，天使也被称之为神的儿子，创世纪第六章。但是这些儿子们当中有一些根据以诺书呢，有200个天使，这个天使这个位阶还挺高的，他们自己找了太太，所以他们这一些背叛的人，就是第四节里面所讲的，上帝就把他们下在黑暗里面等候审判。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是毫不手下留情的，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所以我们的神是很斤斤计较的。这个可能对很多人说，哎呀，神是爱啊，神是爱没有错，约翰一书第四章讲神就是爱，是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神也是公义的，神是很斤斤计较的。哎，你的罪必须是耶稣的赦免，你不要说哎呀你信耶稣，就像我以前看到有一个老牧师为人家受洗的时候呢，他就说你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都被赦免了。我听到这个以后呢，我就觉得怪怪的。后来呢，自己比较读圣经久一点，就发现到那这句话有语病啊。什么叫做以后的罪都赦免了？圣经上从来没是那样说。圣经上说是你犯了罪以后呢，你必须要赶快求耶稣基督保险赦免你。好，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领饼领杯啊？你不能说受一个洗以后，你所有以后的罪通通赦免了，那还得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让人以为他受了洗就可以上天堂了。 所以我必须在这边大声呼吸啊，你有这种看法是绝对跟彼得后书讲的互相违背的地方。我们要修正，要改变了，不是受一次洗进了一个水里，你以后的罪通通赦免了，哪有那么方便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些人是这样想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面对的实际上的情况。天使这么了解明白上帝旨意的，上帝也毫不客气，不手下留情。你去看以诺书的话，以诺是被那些200个天使拜托啦，以诺啦，你为我们写悔过书啊，帮我们去跟上帝求情啊。以诺就从神那里呢带回来不好的消息，上帝不原谅他们，上帝又让他们在黑暗里面，他们有直觉，他们会受到痛苦，因为他们明知故犯。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个明知故犯的基督徒，他的下场不会比这个天使犯罪好到哪里去。第五节，而且神也没有宽容上古世代，曾叫洪水淋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诺亚一家八口。所以诺亚是圣经里面记载第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你配上彼得前书里面所讲。那么在这个不敬虔的世代，神不怜悯之争就八口人了。所以你就知道上帝不是跟你开玩笑，上帝 很严厉的，所有人通通都死了，只留一个诺亚一家八口。所以我们也谈到肯努比，就是那个赵鹏理论。那这个肯努比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啊，在你解释创世纪以及洪水之前的世界跟圣经上面的经文相对比的话，我觉得这个赵鹏理论可能是很真实的，可能是很真实的。那么另外我还曾经看过啊，在洪水的时候，就是下大雨40天的时候，这是有一个人他提出来的一个假设，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陨石，也可能就是打破那个外包的那个水哈，一块很大的石头，刚好呢就击中了地球，把那个水弄进来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假设了哈，就大家听听就好。然后呢，就集在哪里呢？集在今天的美国的墨西哥湾。美国的墨西哥湾一集下来了以后呢，整个地球的板块呢就开始移动，非洲跟美洲就分开来了。所以整个的地球呢，这个集中之后，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的喜马拉雅山就冲出来了。所以你也可以讲说，那个时代是地球板块整个被打散的时候。那个时候欧亚非三洲才被确定，当然这个大家听一听就好了。 OK， 好，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那这个二城倾覆，焚烧成灰，连人的尸体都找不到。那么有一个神学看法，那这个神学看法也我上次没有提，那我想这个时候想说跟大家提，就是有一个神学思想，他认为这个人死了之后呢就什么都没有， 没有意思。所以呢，神的审判对他来讲呢，没有意义了。为什么？他没有知觉了，焚烧成灰了，没了。但是这个对于彼得来讲，这是不对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灵魂奇灭论，就说你死了之后，上帝审判你哈，把你丢到火湖里面，当你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知觉，就没了。那很难过的就是有这样子看见的人还有很多很有名的基督教的神学家，当然也有些神学家反对，因为圣经上讲的他们要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还有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所谓的灵魂奇灭论。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哦，那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他们说神是爱，所以神是爱是不要不会这样子的，他怎么会让一个人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显然他们对神的公义没有太深入的研究。所以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一个概念观念，你真的会把人搞了混淆哈。但是你跟我唯一正确的概念是要从经文里面研发出来。为什么我们要仔细的查经呢？避免我们有错误的神学观念。所以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我自己认为我跟大家讲的应该是，如果不是100%正确，也是很接近，但是我也不敢讲。但是你自己你要去问在你身上的圣灵，深渊与深渊响应，我们是在服侍上帝的，也许我会有错误，但是你也不要盲从，你也要好好的考察圣经，看看我说的你同不同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你不要说啊，刘牧师讲的都对，我自己都不敢讲，你要自己醒察。 OK， 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倾覆，就成为后世不敬前人的鉴戒。那这个叫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记号，上帝毁灭行淫乱同性恋的城市。那么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美国，哇，同性恋都可以合法了。那台湾也一样啊，台湾现在也是往这个方面去了。那你说，哇，他怎么跟圣经讲的不一样？因为现在现今的世界，现今的社会就朝着毁灭去了。这个从同性恋运动里面你就可以看得见，他们是乘着自己肉体的情欲，啊，不管上帝。所以当一些神学家说，哎呀，上帝是爱啊，上帝受洗的人，哎，都通上天堂啊等等之类的论点，对他们来讲太棒了，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行淫乱的一个通行证了。这就是现在的问题，你跟我面对的现今的问题，你要想办法把正确的神学观念、使徒、先知所讲的话，正确的教导你的下一代。你千万不要跟着这些人跑，我们真的要小心，不要跟随什么有名的人讲的话，你要跟随的是圣经的话，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感谢主，只有罗德被拯救。第7、第8节，只拯救了那常为恶人淫性忧伤的义人罗德。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他们不法的事情，他的义心就天天生痛。我们上一次的作业里面有讲到，哇，你面对这世界上这一些不法的事情，你的心会伤痛吗？你有切切的为他们代求吗？那我们今天进入的主题哈，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主拯救近前的义人，审判不义的人。这不义人是谁？就是狂妄自大的假教师。我们今天只有三节圣经，我准备了老半天，我只能讲三节，我希望下一次能够快一点，因为今天的信息量还挺多的。第九节，主知道持续的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持续留在持续的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弟兄姐妹，这一节圣经要好好讲，因为这节圣经跟下一节圣经是非常重要。这节圣经讲到主就是 Curious， 跟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买他们的主都不认，那个主是跟这个 Curious 这个第九节的是不一样的字。那这一第九节的字呢，罗马皇帝也在用，但是罗马皇帝用，但同时我们的门徒们也称耶稣也是用这个字 Curious 这个主，他是有权柄有能力的。 OK， 那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个字这么重要？因为当时候的罗马人他要来抓基督徒的时候，他只要问一句话，他说耶稣是你的主吗？还是该杀是你的主？但那个时候的基督徒都非常诚实啊， Jesus Christ， 耶稣是我的主，哈哈，马上就把你抓起来。这当时要抓基督徒太简单了，要问你是不是耶稣是你的主吗？是，抓起来。他们认为就是说耶稣是你的主，那罗马皇帝就不是你的主了，抓起来啊，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说这个是试炼，这就是一个测试，上帝允许当时的罗马皇帝抓基督徒，很好抓啊，但也有软弱的说啊，不是啊，罗马皇帝是我的主啊，他就放你走。弟兄姐妹，你在如果将来历史重演啊，你会否认耶稣的名吗？这就是试炼啊。求神帮助我们胜过试探试炼啊，我们待会会讲到试探试炼等等这个字啊，其实都是同一个字，但是圣经的翻译呢，你也稍微要注意一下。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主这个字是很重要的。好，那彼得指出这三件事情，那立刻提出神如何拯救属他的人。那这个重点就是在第九节，你也可以讲说第九节就是前面讲了三件不好的事情，哇，吓死人了，我们还有救吗？第九节告诉你说呀，有救啦。什么救呢？就是我们呢，通常来讲律法福音的最佳例子，你知道我们在读神学院，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他说这是马丁路德讲，他说如果你能够把律法跟福音分得清清楚楚，而且讲得很恰当的话，你就是非常棒。我们的福音 看我在这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先提出神公义圣洁，而且有罪的审判，然后再说神的救赎。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我的老师在讲关于马丁路德神学的时候，他说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就标注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要先讲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审判 ，then 然后提出神的救赎，耶稣基督替你死，耶稣基督代替你的刑罚。所以每一次的救赎都是因为神的公义。那我们今天比较流行的神是爱呀，你强调爱你就忘了公义了，你就完全把律法跟福音这个事情呢，律法就不见了，就变成爱了，你没有律法就显不出爱的重要性啊。所以很多的所谓的廉价福音啊，廉价恩典就是这样子被搞坏了，因为你没有提出神的公义，没有提出神的圣洁，所以以至于当人家说啊，上帝这么好，上帝爱我，我只要做一个30秒的决志祷告，我得救了。你才刚刚开始进入得救，那个得救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让人家就觉得啊，这个太廉价了，我还公义的事情还搞不太清楚，哦，我就得救了。那公义就逼着我必须要跟主承认我的罪，求神赦免。如果你没有认罪悔改，你得不到这个爱。可是我们现在很少教会在注重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神学看法被扭曲了，扭曲到甚至说同性恋 OK 啦，反正神是爱。你要知道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如果说今天使徒彼得活在现代的世界的话，他会怎么想。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只拯救义人，这一节圣经就是说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这个试探当然是试验、诱惑、考验，都是同一个字，我们待会会讲这再讲清楚一点。那真实接受主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义人，因为他在生活上是敬虔的人，他不会是一个不义的人。那请记得啊，主只拯救了义人罗德，主只拯救了诺亚一家八口，没有其他的人。你可以说他们不信，他们不接受，对，就是因为他们不信，而且他们真的不信，因为他在生活上面没有显示出他们的真实相信。那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OK， 那神持续的把不义的人持续的留在刑罚当中，为什么？这是一个希腊原文的现在式，就是一直这个样下去。那就是上帝把这些人留在刑罚之下，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洪水淹没、大水审判之后死的人，就是不义的人，肉身死亡，他们已经在神的审判里面，也被放在阴间当中。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有人说，我们死了以后去哪里？死了以后就只有两个地方，你死了之后，我说肉身死亡之后，你如果是义人，你就跟主同在了，如果不是呢，就到阴间里面去等待。 那你可能会说，哎，路加福音耶稣讲那个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啊，那怎么两个人都在阴间呢？啊，那是阴间的乐园，也就是说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呢，那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啊，耶稣就把那些被掳的全部都带到天上去了。所以从此基督徒死了之后呢，不会到阴间的乐园，是会跟耶稣同在，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得胜。所以在我们有这个比较清楚的概念之后，你就知道原来我们肉身死亡之后，像在新约的时候，肉身死亡之后，我们的灵魂就跟主在一起，如果不是跟主在一起，就是在阴间了。只有这两个地方，请注意，审判的结果只有两个，不是在天上就在阴间，没有第三个地方。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人说，哦，有第三个地方哦，基督徒你可能还有机会哦。对不起，我们圣经里面找不到，如果你有找到请你告诉我，拜托，我也想知道。那诗篇九章十七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四到十一节，去看那个讲到阴间，为什么你们要去看这个？因为阴间里面你还有知觉的。这个就是打脸那些说灵魂奇灭论，开玩笑，你在阴间都还有知觉的，你会受痛苦。他们就是被留在刑罚之下。上帝一直在阴间里面刑罚他们，等候审判。阴间里面，然后呢，最后是火湖的审判。所以，我们的神是不客气的。我们的神是很公义的。好，第三个，OK， 这个并非人死后不用对自己在世界上的行为负责任啊。如果说，哎呀，我死了以后都没有知觉，那不就对世界我做了任何的事情我就不用负责任吗？反正我就死了，烟灰魂散没了，灵魂奇灭论就是说都没了。那神的公义的审判在哪里啊？有些人受冤屈啊，等着上帝 公正的审判啊，那些人说，哎，上帝他不见了，没有替我报仇啊。你在启示录的第五印在祭坛下面说，上帝啊，你要给我们伸冤啊，那些人死了就没了，伸什么冤呢？上帝也欠他们了，哎呀，对不起，他们通通都烟灰尘散了，没了。他们会说，啊，那你替我们报仇了没有？那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上帝答应他们要受痛苦永永远远。那你对那一些受冤屈的人怎么说呢？那对于这些做恶事的人，反正我就没了，他们也不会害怕。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我们从圣经上看到，不是的，你在阴间里面呢还有知觉 ，OK。但是呢，人到了阴间里面就无法翻身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很注意，在这世界上你做了些什么样的决定，你的选择是什么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不要以为你是基督徒，你的选择上帝会保守你啊，对不起啊。我们有些人会说，上帝，如果你不喜欢我去做什么事情，你就阻止我好了。你又不阻止，那我就可以去了。感谢主，谢谢你让我去了。弟兄姐妹，这个是借口。上帝的话讲得很清楚哦，不可犯奸淫，就是不可以犯奸淫。没有说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啊，不行，没有的。对不起，没有。你想要找借口，想要找理由，那你就变假教师。对不起啊，我讲的比较严厉一点啊。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试探的原文是单数，不是多个试探嘛。这当然我们从这边可以理解，这个试探是从神来的。当然呢，我们 应该讲说是从神来的试验或者是试炼，但不是肉体私欲被各种引诱的试探。那这个原文都是一样的，你看我在这边呢，在和合本的翻译的字啊，试炼啊、试探啊、试验啊、引诱的、诱惑啦，在原文都一个字啊，有动词的，好，有另外一个字是啊名词的 ，OK， 但是它的意义上有一些很大的不同哦。神不会试探人啊，雅各书一章十三节，但是会试验人。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但撒旦的引诱配上我们肉体的情欲，他的试探的本意要叫人跌倒。你可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五节跟哥林多前书七章五节，你可以看见，那这些都是同一个字，所以你在应用上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所以啊，上帝不试探人，上帝不会故意让你落入圈套，然后在旁边等着你跌倒。上帝不会，但是魔鬼会。求神帮助我们。OK，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感谢主。但我要请大家看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在最后的试验当中，就是在大灾难里面的？你一定要聆听神的警告和启示。或是进入方舟，或是逃离罪恶的城市，也要参考路加福音17章26到32，它里面所讲，这我们其实上一次的作业也讲到这个。那你能够，我就回到了彼得前书，能够胜过试炼的过程，就是在受苦的过程当中，你还在行善过圣洁的生活，在苦难当中持续的将灵魂交托那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所以那照着神旨意受苦的，一定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持续的交予那信实造化的主。我有其他的参考经文啊，彼得前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就是我们所受到的试探不会超过我们忍受的，神一定会为我们开出一条新路，这是何等大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害怕。那因为试探的原文是单数呢，我们比较正式的解释就是说啊，这是从神来的试验，而且特别指到我们在大灾难的时候的试验啊。那我有一题作业，就是你去参考那个大灾难的作的。启示录十三章的一段圣经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胜过？啊 ，Andy， 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探讨这个九十十一三节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所以我设置了一个题目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第二里面你真的要相信，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是如何胜过在最后上帝给我们的试验，你还能够得胜。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得胜者，你一定要胜过那个试验，那你就配得做一个得胜者，进入上帝为你预备永远的国度。好，第二点，信徒是否能够在大难中存活，要常常交托叫天地万物的主宰，敏锐于圣灵的引导，就是这里十三章的启示录十三章七到十节。你要坚持到底，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半途而废就太可惜了。就像那个保罗说啊，底马贪爱世界就离开我们了，那就太可惜了。同时我们也要主耶稣在我们各式各样的试探当中，靠着圣灵的能力致死老我。在我们雅各书说，我们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情欲所试探，我们就是人没办法，所以你需要圣灵的能力致死老我，不容让情欲胜过圣洁的新生命。求主时常拯救我们，就像 主导文里面所讲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主就告诉我们，每一天祷告啊，胜过试探。主导文也等于是说我交托给那信实的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求他，就是我交托给他。OK。那我这边小小的一个 note 啊，就是啊，我们明白，而且立志做一个得胜者。可是，在一个常常被试探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主的怜悯跟帮助。因为呢，得胜者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难免会跌倒，但我们要爬起来，爬起来，爬起来，不要气馁 ，OK。大家彼此鼓励哈。那最后讲到那个此处的主就是 Curious 啊，我刚刚提过，罗马皇帝也用这个字，一般基督徒也用这个称呼我们基督为主。那么同样的，耶稣是我们肉身的主人啊，另外那个字啊，我忘了怎么念了，但是他知道掌管所有的情况，那我们的主乐意拯救我们，所以他值得我们的信靠。即当我们讲相信的时候，我们信耶稣的信，其实里面的含义是信靠，有一层意思是信靠。你不能说我信了，我信了，但我不信靠他，我不相信他会拯救我，那么你对这个相信就一半的折扣没了。你没有真正的相信，你要相信上帝会拯救你，那么你就要信靠他。OK， 所以这就是第九节。那我们进入到第十节啊。第十节前面呢有一个介系词，一个很重要的介系词，叫做尤其是、特别是。要很不幸的，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因为第十节是跟着第九节来的，怎么说呢？第九节他说，我们回到第九节看哦，他说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特别是尤其是那些随肉身重污秽情欲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此。那意思就是什么？这些假教师随肉身重污秽情欲的，他们将来的去处就是被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看到，在第九第十节使徒彼得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假教师你们的份就是在阴间里面等候末日的审判。所以你看到使徒彼得写这个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第三节，你会看到他们是自取速速的自取灭亡啊，他们灭亡在阴间里面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再说，不要去相信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谬论。Okay， 这边讲的太清楚了，太清楚了，你跟随假教师你就灭亡在阴间里面，等候白色大宝座审判，投入到火湖里面去受痛苦永永远远。小心啊，小心啊，这不是开玩笑的。那这个第十节他们讲说，随肉身重污秽情欲的持续的轻慢，这个轻慢就是鄙视轻视的意思，主治的，我们来强调过主治的主权啊， Lordship。 我们讲到尾声啊，主权啊，就是 Lordship 啊，也是尾声救恩的 字眼，委身救恩也可以称之为主权救恩。所以你知道，我们一定要强调，我们的救恩是委身救恩，耶稣基督是你我的主，你不要去追随那个什么白白救恩了，那个害人了。你一定要跟上帝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否则耶稣将来说我不认识你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这耶稣自己讲的，不是所有称呼我主我主人可以进天国的，这不是我讲的，是耶稣讲的，你要特别注意耶稣讲的话。轻慢鄙视轻视主治的人，这不是今天我们在这边讲的很多奇奇怪怪神学吗？他们就是轻慢主治啊，他们在鄙夷主的主权，那些人就是第九节讲的，他们是被上帝持续的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人。彼得讲的太露骨了，你千万不要被那些其他的奇奇怪怪的神学给骗了。然后这些人呢，他们胆大任性，持续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道惧怕。那这个我稍微要讲一下，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待会讲清楚。这个在尊位的呢，我们会解释，在尊位的其实蛮难解释的，因为文法上面呢，上下文看来看去呢，有两种主要的看法，我会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尊位呢，你可以讲说是基督，因为这尊位本身原文的意思啊，是发光发亮荣耀的意思。那有人说邪灵会是发光荣耀的天使吗？那绝对不是的，所以他只能指基督或是尊贵有荣耀的天使。他说这些人会毁谤他们，哇，感谢主啊，这些人真的是胆大妄为啊，胆大任性，难怪我们的彼得说他们真的好大胆哦，他们不知道惧怕。我们今天在看到这些大言不惭的跟你讲说你一定得救啊，你一定怎么样的，胆大任性，假教师还可能就真的变成像先知巴兰一样啊，要钱要钱要钱。我们现在在美国看到好多这种人，要钱要钱要钱。有人说哎呀，你奉献给我你会得百倍祝福等等之类的，然后告诉你一大堆假见证，那就是欺骗。但是他这样做那叫做胆大任性，他只知道满足自己而不是满足主的心意。其实他们把主当作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毁谤在尊贵，我们待会会讲。OK， 那第十一节，反之，这边又有一个介系词，这些人毁谤在尊贵的，也不知道害怕。反之 ，on the contrary， 另外一方面，天使，这个天使可以翻译成使者 ，messenger。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敢用，不是不敢，还不用毁谤。这个毁谤是形容词啊，就是辱骂的恶毒的话，在主面前持续的说告他们的话。那个告其实是审判判断的意思。对。第十、第十一节也就很有意思了，但我很喜欢现代中文翻译版的翻译，从第九、第十一节他说：“ 主知道如何拯救敬虔的人脱离试炼，也知道如何把坏人留下来，尤其是那一些放纵肉体情欲、藐视上帝权威的人，好在审判的日子惩罚他们。这般假教师胆大妄闻，不但不尊敬天上的尊荣者，反而侮辱他们。连那些能力强过这般假教师的天使，也不用侮辱的话在主面前控告他们。我觉得这个翻译的太棒了，这就是我读了这么多参考原文等等，我觉得这三节现代中文翻译本翻译的太棒了，在短短的这个叙述当中，他把整个的事情讲得很清楚。那些下地狱留在刑罚的，就是这些假教师，特别是这一段。哇，我觉得面对现在的假教师啊，他们真的要在这三节圣经当中要好好的悔改。但我是谁啊？我只能说他们要好好的去查经啊，不然的话实在是太对不起上帝了。好，第五点啊，基督教里面的假教师教导人可以顺从肉体情欲，还可以得救。今天你在推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难免不会预录到这种问题，这个是很危险的。但他们的反驳呢，就是说，哎呀，如果你不这样讲的话，人就没有信心了。我说我们的信心不需要在这种假的不对的论点当中，圣经从来没有应许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相反了，还告诉你很多失去救恩的，很多的经文都提到这个，你特别去看希伯来书，还有今天的彼得后书，他们轻视基督的主权，就是委身救恩的要点。 你真的要在你的生活上面彰显出上帝把你变成得救的人的样式，你得救的人，你是基督徒， 你就是上帝派在这个地上的代表， 你是要来传福音的，你是要告诉大家说，你看我信耶稣以后，我的生命改变了，我从一个犯罪的人变成一个不犯罪的人，甚至变成一个圣洁的人。所以这些假教师他不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他们也认为说重新练 无所谓了，也就是污秽的情欲的意思。 OK， 这样的任性满足自我为中心利益取向，丝毫不把基督放在眼里面，这正是彼得所说不义的人留在黑暗当中的审判。所以我在说第九节第十节一起看的时候，彼得确定这些假教师会留在阴间等候审判， guarantee。 彼得约翰讲的话特别特别注意啊，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讲。好，毁谤尊位有两个意思，两个啊，第一个就是说有尊位荣耀的天使，也这就不是邪灵哈，这些荣耀的天使指责犯罪的假教师，他不会用恶毒的话，不会用毁谤的话在神面前告他们。 OK， 你要这两节看一下，第九节第十节然后这些假教师却可能呢，他会说，哎呀，你看啊，创世纪第六章啊，神的儿子啊，天使啊，跟女人交合啊，哎，我们也可以啊。他为自己放纵的行为辩护嘛，他们会说，你看神的儿子嘛，我们也可以啊。啊，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就亵渎所有的天使了，包括那些圣洁荣耀的天使，还有传律法给摩西的天使。 甚至是耶稣基督，那他简直是在亵渎这些人。所以他这个他的意思，诽谤在尊位的意思，第一个。第二点，这个尊位也可以解释成为在基督国度里面设下的管理阶层，比如说五重执事啊，教会的啊，像我们教会说，哎，有牧师，有同工，有小组长，有会众等等，这是有一个层次在那个地方。那教会的管理者应该会责备假教师的，但是被责备的人也会很粗野无理的反击毁谤这些教会的治理者，但是教会的治理者他不会用恶毒的话去控告他们，只会求神的怜悯跟恩典给他们机会悔改。了解啦，你要判断谁是假教师，其实我偷偷告诉你，假教师常常会指责人家，他指责人家呢是用一个情绪上面，但是实际的内容是什么他讲不出来。那他们会恶毒的话被控告了，说人家坏话，你要知道说人家坏话，要好事不出门，坏事全千里，就是这样。所以你听到有人说某某人不好，某某人不好，某某人不好，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告诉你，第一个你就先把耳朵塞起来，除非他讲的事情是真实的，但是他真实的事情他一定要讲得很清楚，千万不要删掉。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说有些的牧师也是，哎呀什么都好啊，什么都好啊，什么都好，那这样也不对啊。所以我们凡事要有一个平衡啊，当然这个抓到这个平衡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只知道天使自约节制，或是侍者自约节制，我不会去随便去毁谤一个人或者去骂一个人，也许有些时候我气愤会讲一下，但是我不会再继续，因为那个跟我们的性情本身是不一样的。但是假教师他就容易持续的羞辱辱骂，请记得前面呢、啊，第十节，持续的轻慢，持续的回报，就他们就变成一个习惯，他们变成什么？没有办法改变。但是相反的，真正的教师，真正的先知，偶尔，但不会变常常。这个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假教师呢，偶尔也来很不错啊，但比例上就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这样子可以有一个分辨啊。好，那被盗假教师的痕迹有七项在这里啊，我盼望呢你花点时间把这一些的经文呢好好读一遍。我出题目的时候我没有让大家花太多时间在这里，但是我个人感觉被盗假教师的痕迹啊要好好去看。那有七项，第一项呢，跟随肉欲自以为是，不受管辖。也就是说，假教师有一个特性，那是不服权柄的。你不管他如何，他不服权柄的。很不幸的， 因为他以为他对的，不服权柄。你去看这一些哈。第二个，他自夸欺骗，他是说自己的好，别人都不好。Okay. 腐败没有怜悯，致力于个人的利益跟永恒的灭亡，他们不晓得永恒的灭亡，他们只要眼前的利益，名利地位，再加上一个肉身的，不管是什么，金钱、女人，那这些是他致力于的。以人的智慧为荣，第五项，引诱不稳定的灵魂，将他们带入束缚，应该讲捆绑吧。他会引诱人犯罪，引诱人跟他们走一样的道路，这是假教师的一个特色。第七个，背叛失去了救恩的希望，他们藐视主耶稣的救恩，没有委身救恩，所以没有委身救恩。所以如果一个牧师不强调委身救恩呢，他就有这方面的危险。但我不是说所有不强调委身救恩的都是这样的，你要听清楚啊。我是说可能性比较大。OK， 好的，我们有三题的作业。好消息是没有竞争作业这一次。那作业呢，第一题就是简单回答以下的问题哦。是否同意？你就回答同意不同意啊。然后呢，提出一个圣经的理由。那么总共有好几项啊。我只盼望呢，我在这边提了十个小问题啊。那为什么要这样提呢？因为这可以帮助你，这个有点像是非题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就是提出各式各样的 situation 情况，所以你可以看说从我今天学习到的这个彼得后书二章第三角，我能不能很快的分辨我的经文根据在哪里。这就是我要你经过这十项，那你不要说这十项好像都很简单呢，我告诉你不简单呢。你可能在当中你发现到，哦，我还有这个问题哦。好，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啊，参考启示录十三章第七到第十节，特别是第十节哈，他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这个地方。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忍耐跟信心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信心跟忍耐，同样一个字。那么请你思想，有一天如果你和敌基督征战受挫了，你会如何劝勉你的教会中的肢体坚持主的道路走到底。我再说，我觉得今天的牧师有必要，而且是绝对的必要，要帮助弟兄姐妹预备在末世当中坚持主的道路，做一个得胜者。我觉得这个是现今所有基督教的牧师都应该做的。第二题，在师彼得坚持信徒一定要长出认识主的八种果子，为什么？其实当然我刚刚已经讲了。第三，圣徒是义人也是敬虔的人吗？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啊，原来敬虔的人跟不义的人是对比的，那不义的人的对比就是义人，所以义人是敬虔的人吗？是圣洁的人吗？是圣徒吗？写一个祷告词。第三题就是简述什么叫做毁谤在尊位的，有两种看法当中你倾向哪一个，为什么？如果你说两个我都可以，那你也写出你的理由了，好不好？那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分享哦，只有三题，盼望呢我们都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好，那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三节，你帮助我们知道彼得他在告诉我们，经过了这个旧约上面的三个很大很大的这种神的审判，我们还有得救的希望。求主帮助我们脱离试探，被拯救。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哈利路亚。 OK， 好的，有没有问题请你用写的哈，写到我们当中哈，这个好，维嘉欢迎你来哈，感谢主。哈利路亚，你大概要写17吧，17。 OK， 好的，有没有问题请你用写的写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哈，所以我就可以在这边回答。感谢。对不起，我们今天有一点点我有点进入情绪哈，因为看见教会里面，不是我们教会啊，对不起啊，是教会界里面整个的情况呢不是太好，所以有点有感而发哈。好，老师，天使是不是有男女之分？那通常来讲呢，天使是没有男女之分。那么在原文上面呢，我所知道的天使呢，它是用男性的，是那种，我们知道有分那个阳性跟阴性，那么天使它是用阳性。但是呢，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呢，有一段经文呢，很清楚的讲到呢，有女的天使啊。当然因为你说有男天使跟女天使的时候呢，那你就会想说他们有结婚吗等等之类的问题啦。但我想我们将来在天上要像天使一样，有男人的我，也有女人的你，但我们之间会不会有那种的家庭关系呢？耶稣说没有。所以呢我不知道这个没有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家庭，我们都是个人呢。好，那么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五章，如果你看第九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的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欢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当中。 OK， 好，那么你就看到就是说这个一个妇人扔在凉气当中牵哈，有两个妇人有翅膀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非常明显，这是讲到女人，特别讲妇人。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有女的天使，但是呢，你说他们之间有没有，为什么有男的天使、女的天使？哈，因为圣经上没有讲，所以我个人从这个地方可以说，我们是有男天使、女天使。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呢，有一次我很长的方言祷告一个小时，很专心的。然后在意象当中，我看见我的守卫天使有一个是一个女的天使，为什么呢？因为她有一个很美丽的翅膀，她呢的眼睛有一个很长的睫毛， 你看了就知道她是一个女性的，但因为这是个人的经历，所以我也不敢说这是绝对的，那 你们就自个去分辨了。好，老师做梦头上长石头是什么意思？OK， 我们这个不是意象解释班啦，所以你这个问题呢，我可以不回答，因为我们今天是在上彼得后书，但是呢我可以很快的回答你，石头就表示他这个人是很硬，那梦里面头上长石头就是说你对于有一些的事情，你的思想像石头一样，你需要被开启。所以我们的石头如果在长在头上的话，你要被开启，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这个石头，让神的启示进入到里面。石头你可以讲说顽石要点头，所以求主将这个石头挪去，让你的心能够受到神的启示和开启。老师，我前几天意象当中看见灰色的马，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灰色的马就是一个启示录的第四匹马，如果是第四匹马的话，你去看看是什么意思啊？在启示录第六章 ，OK。好，那我再说，我们不是在讲意象解释哈。那灰色的马就带来了一些灾害，那所以你看到这些灰色的马，也不见得就是说这个灰色的马时代到了。那么你可以问神说，哇，这个灰色的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说你去看启示录第六章的话，第四印，那第八节我就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那如果说你只有看见灰色马，但是骑在马上的呢有两个人，或者两个，就是一个叫做死，一个叫做阴符。那么你看到这个灰色的马的时候，你还没有看到这马上的死跟阴符，也就是说灰色已经开始了，这个灰色可能要带来死亡，所以呢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OK， 如果是你的话，死亡的灵退去离开 OK， 感谢主。好，那么个别天使看见人类女人美丽发生性关系，那是创世纪第六章啊，如果你去看了我给你看的那个以诺一书，你就看到有200个天使这样做哈。但是这个性关系呢，因为天使怎么跟人类有关系，这个呢也有一些不同的看见哈。但是在以诺一书里面呢，他并没有讲他们如何产生后代 OK。那天使为什么可以有男人的精子让女人怀孕？那这整个的过程啊，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天使很可能会行邪术法术哈，让女人怀孕的。但是整个的事情在以诺一书里面，起码我还没有看到呢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描述的，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只能说天使他知道他这样做是混乱了神的计划，让人类这个纯种呢变成混种。为什么神在律法上面呢他规定你不可以掺杂，因为神要纯种的，所以掺杂的东西都不是神喜悦。但是呢女人跟人类发生关系产生的后代呢，所以上帝很生气，要全部把它毁灭，这就是洪水灭亡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老师，如果一个人去学过大卫欧华的道，自己就不太对了，那么他在看到的意象一定都是正确的吗？大卫欧华是谁我不知道哈，但是如果说他是有问题的，那么看到的意象不一定是不对，也不一定是对。那你要知道，神可以使用一个对的人，也可以使用一个不对的人。上帝可以对一个很悖逆的人讲话， 因为上帝要拯救他。我们也看过一些的见证哈，有些人他要去做坏事的时候，上帝光照他，对不对？圣经里面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他有很不对的灵啊，他要去杀害那些基督徒啊，他以为是做正确的事情，要上帝显现给他看。所以你要知道，神可以拯救一个罪人，那么给他看见的意象呢，可能是正确的。所以呢，我不会说所谓的 exclusive， 就是你这个人坏就100%的坏，你这个人好就100%的好。你要知道，在这个两个极端当中，我们大部分人都在中间的，我们很少人就是说绝对是这样子哦，绝对是这样子，没有，对不起，我们人不是这样，我们的人很复杂的。你心情好的时候很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很不好啊。我们是不是被我们的情绪控制啊？那如果说你在不被情绪控制之下，你还是做好了，那就是表示你是蛮圣洁的人啊，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人。但你千万不要说，因为你是这边出来的，你就一定好或一定不好，没有这种事情。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立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那我们看着异象，你真的要常常活水洁净，你不能说啊，你领受错误，你永远是错误，你也要给人家有悔改修正的机会。所以呀，也许他刚开始会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对他有负担，你就为他祷告啊，除去他身上的一些问题哈。三年大灾难中，神任凭魔鬼作为。那么基督徒在这段期间祈祷，神要垂听，圣灵会工作吗？老师，当然会啊。所以我说，这就是你要去写的题目嘛。我们今天的作业，就是让你去看看，在启示录13章那一段经文当中，神给这个敌基督权柄任意而行42个月，3年半，他要任凭他与圣徒征战，而且得胜。那这个征战是什么？如何的征战？那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个人的领受，这个圣徒的征战是可能是魔鬼来诱惑挑战啊，我们胜不过他。我们胜不过他不是说我们就跟着他走，是我们很辛苦的意思，这是我个人目前的领受。那么所以你要祈求神带领你。那我们的题目就是说根据彼得前书4章19节，在灾难，在这种诱惑当中，你是不是不断的把你的灵魂交托给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这就变成你得胜的一个根源。所以我要你写的是那个吧， OK， 我在讲，我已经把答案都告诉你了。去听过恩典福音很长的时间呀，恩典福音就是有一点是对的，什么呢？神是很有恩典的，但是神的恩典他不会永远罪恶。OK，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讲法都是掺杂的，他不会是全部都是乱七八糟的，他一定有他一点道理，但是你就要去分辨。你太强调恩典神学的话，你领不领圣餐啊？你就不用领啊，或者是说，当然恩典神学有各种层面了。我看有人说恩典神学，你连悔改都不要悔改，你悔改就表示你不相信主的救赎等等之类的，这是乱讲啊！主耶稣设立圣餐，就叫我们常常纪念他，只等到他再来。你怎么你讲这句话，就让人家不要领圣餐，不要悔改？开玩笑，这是假教师。 假教师的特征，但是他有没有恩典？有恩典。耶稣是不是恩典的神？是恩典的神。他是不是爱？是爱，但他也是公义的。所以他们就偏了一方，忘了另外一方。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小心哈。白色大宝座是不是在主了再来一千年之后呀？根据启示录的二十章是这个样子的，在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如何平人有的人口里认主，心里却没有主。在国内有些人面对环境的时候，有教导说可以保守自己，有时候不到时候不将自己交出去，心里有主即可。OK， 不必在人面前认主。那这个就是一个目前的确是一个问题啊。那我盼望啊，就像主导文里面所讲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你必须在说谎跟不说谎当中做一个决定。所以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在其他的场面上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的问题，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例子，就是在你生命遭受危险的时候，你可以说谎。但是这是为了生命，也是为别人的生命。那你这个说谎呢，在圣经当中呢是被允许的，包括大卫的说谎，包括那个出埃及记第一章那两个接生婆说谎，那是为别人的生命，或是为了自己的生命的问题。OK， 但是当遇见就是说你要不要否认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回答，也让我们不要到那个地步。哎，你一讲了，生命就有危险。但我要说，如果说到真的到那个时候，你非讲不可 ，OK， 那也许就是你殉道的时候。当然，我讲这句话，不是带着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而是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决定。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不要否认或是承认的时候，你要看的是耶稣。如果耶稣你说了这句话，耶稣会很难过，那么你还是要讨神的喜悦。 OK， 我希望我们没有人会到那样子的地步。OK， 你要不要将自己交出去？那是一个选择，但也是一个决定，一个重要的决定。我的教导是不会说你可以不用交，你可以不用交出去，不将自己交出去。我的答案是，看神那个时候怎么样带领，因为神也许他会特别开一条路。 OK， 的确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在天上的父也不会认他。所以当你面对是要不要认耶稣为主这件事情的话，那你要特别小心。其他说谎的比如说，哎，你们家有没有人信耶稣？信耶稣应该要抓到监牢里面去了。那你为了要逃命，哎，我就说我们家没有人信耶稣。我认为这样是 OK 的。为什么？你没有否认主的名，没有在他面前说你们家有没有信耶稣，他是一个间接的问法。如果他直接问你，你信不信耶稣？那么就是一翻两电脸，就是真正的回答。为了不要让主的名受辱，你就勇敢说吧。不过这是每一个人的决定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没有直接问的，你可以很 有技巧的回避这个问题。如果说当着你的面问你的话，求神帮助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这个试探。好，我相信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呢，你的个人的决定也是你的决定，求神帮助我们。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天使已经在黑暗当中，六章十二节，恶者还是自由，他们是不同的吗？呀，他们不同的。这些在犯罪的天使是讲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里面讲的那些神的儿子，天使们看见世人的女子美丽，就跟他们交合那样的事情。所以那些天使已经在黑暗的坑中里面等候审判，现在呢，在世界上呢，那不是 OK。呀，我们灵巧像是 OK。所谓的假教师、假先知，是凭着讲课的时候批评几句话说借证子说呢，必须谁能够将魔鬼赶出来的话语来断定他是假的教师或假的先知。我不是太能够抓到你这个问题的重点。好，假教师、假先知很可能就是只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或是他是一个传道人，他传讲的话，或是传讲错误的神学，或是传讲错误的信息，以至于让人去犯罪了。就是说，耶稣说，凡使我这信我的小子跌倒的，不如把大磨石挂在他的颈项上，投到深海里面。所以传道人最容易犯这个罪，使信耶稣的一个小子跌倒了。这个跌倒的意思就是说使他犯罪了。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你的言行、你的教导会不会使人家去犯罪。这我们做传道人的最怕的就是这种事情。所以不是说他会不会行神迹啊什么怎么来断定他是假先知、假教师，不是，甚至连一个简单的这个教会的牧师或者任何的传道人都是这样。好的，好，还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吗？感谢赞美主，你们的问题都很好。我也希望你们多多的问问题哈。我不怕你们问问题，只怕你们不问问题。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好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的牧师就是如此说，当时接受主的时候，所有的罪都赦免了。他的解释说，人不能带罪上天堂。OK， 那可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受洗啦，接受主啦，你以后犯的罪都赦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用领饼领杯了，我们就不必领圣餐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常常领圣餐呢？那就说不通嘛。所以的确，你的牧师这样讲，我的以前的老牧师也是这样讲，他说哦，你以后的罪都赦免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听了一愣一愣的，还不晓得。后来比较深入研究圣经之后呢，就发现到你这样讲很有语病啊。因为我们的罪什么时候犯，你要为那个罪特别的求神赦免，不是说我以后的哦通通都赦免了，没有那么方便的事情。保罗他说，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个人要省察自己，这是主的身体。如果不省察的话，你会生病或甚至死亡。啊，那个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是我们要特别小心。 灵人成灵人断成，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平信徒也会有假教师假先知的灵吗？会啊。我们不是说假先知假教师就一定是传道人，平信徒你也可能啊，比如说我接受了这个教导，然后我去告诉人家说这个教导很好啊，那你无形当中你也成为一个假教师啊，你把一个错误的神学观念、错误的看法、对于圣经的误解或者是误用，就是你的应用是错的，然后你引发人怎么样去犯罪，得罪上帝，然后自以为还有救恩啊，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历史以来，从彼得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也觉得蛮痛心的，蛮痛心的。老师，传道人如果没有圣灵感动还讲神的话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是啊，我们所知道的，有些人他可能很拒绝圣灵啊。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在达拉斯，美国有名的达拉斯神学院，他们教导就是神的恩赐停止论啊。所以呢，他们否定了圣灵现在在教会当中的运行。他说你重生得救之后呢，你就有圣灵在你里面了，你也不必去追求，而且现在圣灵已经停止了，所以他们还讲神的话，那这些神的话就变得不完全了。当然了，我这样讲一定会引起很多的人他抗议，但是他们的不了解否定的圣灵的工作，求神赦免他们。Okay. 假先知和假先知，假先知假先知的灵不同，假先知和假教师的灵不同吧？我觉得可能是一样的。怎么说呢？因为先知有在旧约的先知就是教导人，教导的时候呢，你就会教坏人。那现在的假教师呢，也会教导错误，所以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教训，然后你去教别人，那你无形当中你也在教导一个错误的神学观念，那你就会误导人。所以在我们做传道人里面呢，我们真的很怕误导人，所以我再三的强调哈，无论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或者是要给大家一个圣经上的概念，你一定要有一个经文支持，而且是很成熟的经文支持，不是说一两句就算了， 你要好好的去考察经文。如果你说我这个经文支持的不是太多，那你也要讲清楚。那如果说这是个人意见，请大家查验，那这个你也要讲清楚，你不要把它讲成好像是普世真理一样，那这个啊，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有些神学的看法，那 你要特别的注意，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果说你一直挂在嘴上的话，那你无形当中就把这个东西就传扬给人家，让人家落入他的心灵里面，他以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然后他的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他就不谈了，那就是误导了。 OK， 老师，还有一次我听到说方言不能随便说，有还有说有就可以说，那方言是神的一个恩赐，方言是造就自己，那你愿意造就自己你就讲方言，说方言不能随便说是因为也许他不自己不会说方言，所以他不太喜欢你说方言。像我以前在我的老教会传统教会里面呢，我跟他们讲很兴奋，我会讲方言啊，感谢主啊，方言是真的嘞。然后他就说 我们聚会的时候请你不要讲、哦、OK、啊、我们敬拜的时候不要举手 OK。 当然我是很乖的啦，所以我也没有说去跟他们太那个，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叫我不要说，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听得懂，而且都没有这些的经历。当你有一个很 奇特的经历的时候，他们会觉得 很奇怪，所以为了避免有这一些引起争议的，我选择离开，也其实也是神叫我离开的。我这个人不会轻易的离开，我自己以前的教会、经历过、两次大变动，我都没有离开。但是当我会讲方言之后呢，我知道我应该要离开，所以我就离开了。 OK、Let's see。 OK、假先知和假先知的灵、这两个概念不同吗？哇，如果是一个假先知，他身上有假先知的灵， OK，那假先知的灵可不可以被散播到其他人身上？是，会散播到其他人的身上。对，如果说你是这方面不一样的话，是的，这个是对的。有人说耶稣教出出来传道的时候呼召人悔改，没有认罪，老师这怎么解释呢？那么他的理解就错了。你要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他讲这句话的人是非常的不知道他在引用的是什么样子的概念。你去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十四节开始，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十五节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有讲悔改。OK， 所以讲这句话的人圣经不熟啊，你要特别小心啊。OK， 好的，还没有什么问题。悔改就是认罪了，你没有认罪不会悔改，你愿意悔改就承认你以前是错的。老师，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天使帮助我们嘛？是的，你要去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啊。 OK， 感谢赞美主。天使都是什么？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是的，每一个人至少有一个天使。哈利路亚，感谢主。OK， 好，老师，我常常在预备道的时候，牧师常常在我预备道之前给我建议该讲的内容，或是让我讲哪一方面，用我自己的感觉和我的感动不同，那你就跟他交通一下嘛。哎，牧师，我的感动是这个，我可以不可以讲那个？因为它是你的遮盖，所以你也要顺服 ，OK。好的，让我们今天差不多了，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在群组里面再问好不好？感谢赞美主啊、我们请这个啊，我们再请 Cathy 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感谢主。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短短的三节经文里面，让我们能够探讨到如此深入，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里面有更多的领受，主啊，让我们的真理能够扎根在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真理里面，以至于当我们面对异教之风的时候，我们不会摇动。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是要勤勤的查考圣经。 让我们能够来靠着主的道来抵挡一切的试探。
Amen.
哦，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要搭救我们，搭救敬虔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来成为这个敬虔的义人。主啊，我们能够来脱离这试探。主，我们也认识到你的公义，你要将那不义的人，还有那些随肉身重污秽情欲的人，主啊，你要把他们放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给我们开了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走上去。谢谢主，
Amen.
主啊，请你纪念我们亲爱的老师，也纪念我们的同学在这里来，我们这样的来勤勉的来查考圣经。主啊，请你不断的开启我们，帮助我们写作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Amen。
Recording stopped。
谢谢耶稣。